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29课，主题是北方王兴起跟北方恶王安提阿古四世。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11章13到35节。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11章13到20节的经文解析。我们来看经文11章的13节，说北方王必回来摆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这一节经文在描述北方王的第三次的强势回归。我们来看一下北方王的身份跟成就好了。这位北方王是指塞琉古王朝的安提阿古三世，他在公元前212年到205年之间成功收复了帝国东方的失土，因此他被封为大帝，英文是 The Great。 那在这场东征里面，历史上首次有记载说这位塞琉古国王洗劫了位在艾克巴塔纳的一座神庙，而跟这个王同时代的埃及王权呈现一个真空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公元前204年的时候，埃及王托勒密四世，也就是当时的南方王，跟他的王后神秘死亡了。当时的南方王托勒密四世死的时候是35岁，而继位的人竟然是年仅6岁的幼童托勒密五世。这时候北方王这个安提阿古三世就利用埃及王位继承的混乱，再次的向埃及发动攻击。他虽然短暂夺回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但是随后又被埃及将军斯科普斯 Scopus 一度击退。但是呢，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安提阿古三世在约旦河源头附近的一个叫帕尼翁的这个地区 Panias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这场胜利呢，就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就是犹太地区从此永远脱离了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彻底划归到叙利亚塞琉古王朝的掌控之下。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14节，经文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这一节经文在说什么呢？他在说众多的势力围攻南方王，国际联盟呢一起来围攻当时的埃及。这一节经文描述了有很多的势力对抗南方王，就是当时的埃及托勒密王朝。历史学家耶柔米指出说，当时许多原本属于埃及的省份都发动了叛变，连埃及本土也发生动乱。更具威胁的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与北方王安提阿古大帝，就是当时的塞琉古王朝签订的条约，共同瓜分了托勒密王朝在海外的领土。那当时的犹太立场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的犹太内部是争斗而且失败的。在这场国际冲突里面，犹太地内部呢也严重的分裂，有一派支持埃及托勒密，另外一派支持塞琉古王朝。换句话就是一派支持南方王，一派支持北方王。然后犹太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主权就经历了先是塞琉古的占领，后来埃及收复领土，再来又变成塞琉古最终夺回，形成这样子的一种拉锯战。那经文里头有提到说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意思就是说你百姓中强暴的人试图借机实现意向，但是最终是失败跌倒的。那这群强暴人呢，这群人的身份其实不太明确，有人认为他们是狂热的独立派，想利用混乱建立犹太国，但是被作者谴责他们诉诸暴力。那也有人认为说他们是亲塞琉古的党派，因为短暂的失败， 这里的失败指的是当时被埃及收复而受挫。那但以理书呢，对于11章14节的这个强暴人兴起的这个评价是什么呢？他其实给的是一个负面的评价，也就是说呢，但以理书对这一群人抱持的是一个负面的态度，可能因为他们最终失败了，或者是因为作者不赞成他们的行动方式。那尽管经文的评价带有一定的倾向，但是历史里面还是记载安提阿古三世最终统治犹太地之后，耶路撒冷曾经给予这个安提阿古三世正面的欢迎，他也颁布了对犹太人宗教跟自治有利的一个法令。那我们来看这节经文里面，其实在翻译上面有立场上的差异。如果我们研读其实是译本的话，它其实是采取一种亲埃及的立场。早期的希腊文译本其实是译本跟现存的希伯来文，就是马索拉译本，内容有很大的不同。希腊文的译本倾向于将托勒密王朝描写为修复犹太人废墟应验预言的一个正面角色，这就显示了译者很明显的一个亲埃及的立场。但是如果你读的是马索拉文本，这一份马索拉文本更倾向于反对塞琉古王朝，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支持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所以这跟希腊文译本的亲埃及倾向就形成了一定的对比。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15到17节。经文说，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容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这段经文呢，是在描述北方王征服跟南方王的失败。北方王呢，其实在这个部分呢，是攻下了重要的据点。也就是说，塞琉古王朝的北方王安提阿古三世，他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成功围攻而且占领了埃及在军事上的重要前线城市西顿。当时的埃及军队呢溃败，即使埃及名将斯科普斯，就是 Scopus 退守这个城市，而且援军即使也赶到，但是埃及的军队，就是南方的这个军兵呢，仍然没有办法抵挡，彻底的战败。那战败之后的结果就是巴勒斯坦被纳入北方的版图。击溃埃及军队之后，安提阿古三世势不可挡，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他。因此呢，巴勒斯坦的地区，也就是经文讲的那容美之地，正式落入了塞琉古王朝的统治之下。而当时的北方王的政治野心跟阴谋是昭然若揭的。北方王他完全的掌控容美之地。经文里面提到用手施行毁灭，可能不是指实际破坏耶路撒冷，因为安提阿古三世对于犹太人相对宽容。更合理的解释是说，这代表了他完全掌握了巴勒斯坦这个容美之地的统治权。然后安提阿古三世呢，他为了进一步扩展版图，他集结了全国的军事力量，将目标转向了欧洲，甚至准备跟罗马联军交战。为了在进攻欧洲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安提阿古三世就跟埃及，就是南方王，达成公正的约，并且呢，将他自己的女儿克利奥佩托拉嫁给了埃及王。这场婚姻呢，是一个政治阴谋，目的就是想借由他的女儿在埃及宫廷的影响力，削弱埃及的国力，增加塞琉古的控制。只是呢，这个计策最终失败了。因为克利奥佩托拉跟她的丈夫感情很好，反而她处处维护埃及的利益，疏远了她的父亲安提阿古三世，使得北方王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接下来我们来看18到20节的经文。经文说，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这段经文呢，在讲的就是一开始北方王败于罗马这件事情。 北方王呢，安提阿古三世就将目光转向西方，侵占了爱琴海跟色雷斯的一些岛屿，对希腊半岛和罗马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可是这个时候呢，罗马呢就派出了他们著名的将领，这名字有点长哦，叫做吕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皮奥，这个将领来迎战。那安提阿古三世呢，原本想让罗马屈服，却反而在公元前191年和190年的时候，被这个将领的罗马的精锐部队彻底击败。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被迫签订屈辱的条约。所以安提阿古三世就被迫在公元前189年的时候签订阿帕米亚合约，不只要赔偿巨额的金钱，还必须将小亚细亚的领土全数割让给罗马，所以可谓自取其辱。那北方王呢，到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呢？北方王呢，有一个悲惨的结局，带着残余部队的安提阿古三世返回本国之后，最终半跌扑倒，归于无有。因为他为了筹措巨额的赔款，他就前往以兰的比勒神庙抢夺财物，就被当地的人暗杀身亡，一代枭雄就此终结。那继任者呢，当然就面临重担了，因为接续他为王的是他的儿子塞琉古四世。这位新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继续筹集庞大的金钱来偿还对罗马的赔款。当然那个时候巴勒斯坦就难逃重税，为了征收这样的赔款，塞琉古四世施行了重税的政策，连巴勒斯坦就是这一块隆美之地也饱受了横征暴敛之苦。那最后呢，百姓当然不爽啦，新王就被暗杀。塞琉古四世在位不久，就在公元前176年被暗杀，死因不明确，但很可能是由国师赫略多鲁或者是他的弟弟，就是后来的安提阿古四世所策划的政治谋杀，结束了这个塞琉古四世的生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十一章十三到二十节的经文大意。这一大段经文呢，一开始讲的是北方王安提阿古三世的崛起跟受挫。安提阿古三世在位的期间，塞琉古王朝的势力重新占据优势，尽管他曾经被南方王就是托勒密四世击败，但是他很快的重整旗鼓，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路胜利。这场战争的高潮是帕尼翁战役，这场战役标志着托勒密王朝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被安提阿古三世永久取代。然后这段经文也提到了第二点，就是犹太人内部的分裂跟政治婚姻的失败。在这个期间，部分的犹太人支持反对埃及统治的暴动，显然他们认同安提阿古三世的统治，但是呢，这群犹太人被作者认定是强暴人，他们出于谄媚和政治上的算计而向北方王殷勤的献策。安提阿古三世为了巩固势力，意图吞并整个近东地区，所以他采取了怀柔的政策，他把女儿克利奥佩托拉一世嫁给了南方王托勒密五世。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最后落空了，因为这场政治联姻虽然在埃及短暂的受欢迎，却激怒了罗马。再来，这段经文提到的第三点是狂妄的野心跟最终的败亡。安提阿古三世的野心是征服全世界，但是他的企图被罗马帝国彻底的挫败，特别是在关键的马格尼西亚战役里面蒙受了耻辱性的失败。他在战败了之后背负了对罗马的巨额赔款义务，为了筹措这个款项，他洗劫了一座神庙的时候就被暗杀了。所以说安提阿古三世的失败跟羞辱，最终是为了他那更加狂妄的儿子安提阿古四世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再来，这段经文讲到的第四个部分，就是说圣明的悖逆跟预言的一个应验。这一段历史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神学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但以理的本国子民里面会出现跟外邦君王结盟的强暴人呢？作者指出说，这是为了应验先前预言里面关于悖逆和不洁净的意象。这段历史事件本身还不是最终的结局，但它预示了在安提阿古三世的儿子安提阿古四世的统治下，将会发生更严重的悖逆跟最终的审判。 最后这段经文提到的第五点，就是背负着贡金的一个塞琉古四世出现了。安提阿古三世死后，有儿子塞琉古四世继位，他整个统治时期都背负着沉重的罗马上贡的负担，甚至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后嗣作为人质。他曾经派遣臭名昭彰的收税官赫利奥多罗斯前往耶路撒冷圣殿，企图掠夺银库来缴纳贡金，但是这个举动受到了奇迹般的阻挠。最后呢，塞琉古四世就被这个收税官赫利奥多罗斯谋杀了。这一场暗杀的事件就是但以理十一章二十节所预言的死亡。
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唯有他能显明奥秘事。谦卑寻求神，他必赐下智慧和聪明。让我们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上一堂课我们讲完了11章的13到20节，接下来我们要往11章的21节开始讲。首先我们先来看11章的21到23节的经文。经文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君也必如此。与那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君成为强盛。这段经文呢，是在讲述核心反派的一个登场。经文里面提到这个核心反派呢，是卑鄙的继承人，也就是新的焦点人物，叫做安提阿古四世。从这个人出现之后呢，异象的焦点就从此转向了这个人叫安提阿古四世。这个人物的暴行深刻地影响了犹太人，他被认为是敌基督的一个原型。他本来是前任国王的次子，他无权继承王位，王位理应由他滞留在罗马的侄儿，就是前任国王之子继承。但是他利用他兄长被暗杀的机会，借机报仇的名义拉拢外援，杀死了国师。他并没有接自己的侄儿回国继位，而是趁着国家动乱，众人没有准备的时候，厚颜无耻地自立为王。他透过花言巧语和阴谋诡计，笼络朝中的重臣，最终夺取了王权。那他夺取了王权之后，他就开始击败强敌跟铲除异己的行动。经文里头提到，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指的就是呢，许多强大的军队就像洪水一样在他面前都溃败了。这可能是指第一个，他击败了先前曾经打败塞琉古王朝的埃及军队，或者是第二个，他铲除了国内那些有威胁的军政要员，整肃了朝纲。那接下来呢，他也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同盟的军或结盟的对象。那他的同盟的军跟结盟的对象当时是指谁呢？有可能是第一种，指埃及王托勒密六世。托勒密六世呢，是北方王的女儿和南方王所生的孩子，因此他们是亲戚关系。那也有更主流派的解释是说，这里应该指的是犹太人的大祭司奥尼亚斯三世。大祭司在当时拥有类似国王的权威，但是呢，因为奥尼亚斯三世倾向埃及，反对塞琉古，最终就被安提阿古四世铲除灭亡。安提阿古在世的当时呢，可以说是整个诡诈的一个崛起。他利用盟约行诡诈，他利用跟埃及王托勒密六世的亲戚关系，在跟人结盟之后，他就施展诡计，巧取豪夺了许多本来是属于埃及的财产或者是领土。他也借由这些不义之财跟谋略，成功的扭转了国家因为前一个皇帝赔偿巨款而导致的贫困劣势，壮大了自身的国力。再来往下我们来看24到27节。经文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成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 然而这都是暂时的。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这段经文是在说明卑鄙的怀柔跟扩张的手段。安提阿古一直有一些收买人心的新手段，他呢重施故技，趁人毫无防备的时候，他进入了国中富庶的地方。他采取了历代君王从来没有做过的慷慨政策，就是他把富裕地区夺来的这些战利品跟财宝分给一般的平民，借此来笼络人心。他心里也有内外兼修的图谋，也就是他一方面用财富收买国内的民心，先安内，然后另外一方面则密谋攻击重要的据点，可能就是为了铲除国内政敌，或者是准备向埃及的要塞进攻，就是囊外，来巩固和扩展他自身的势力。经文强调呢，安提阿古四世虽然不可一世，但是他的狂妄和成就都只是暂时的，没有办法脱离神的掌控。在安提阿古四世巩固实力之后，他发动了侵略的战争。他在公元前170到169年率领大军发动了对埃及的首次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的南方王就战败了。年幼的埃及王托勒密六世被两位大臣煽动，主动向北方宣战。尽管埃及投入了庞大的军队，但是还是敌不过北方王安提阿古四世的攻势，边境要塞纷纷沦陷。当然在埃及里面也有王室内奸的作祟。埃及军队溃败的原因其实是王室内部的重臣，也就是经文说吃王膳的，设计陷害的南方王就是托勒密六世。那这些奸臣呢，看大势已去，就怂恿托勒密六世逃亡，结果他反而被安提阿古四世俘虏了。埃及大军因此如同洪水般的溃败，死伤惨重。那安提阿古四世呢，俘虏了身为亲戚的托勒密六世之后，就逼他签订合约，让埃及成为塞琉古王朝的附庸国。由于埃及本土随即永立了托勒密六世的弟弟成为新王，所以安提阿古四世就假意的释放托勒密六世回国，企图利用六世去争夺王位，制造埃及内乱，从中得利。没想到被释放的托勒密六世心知肚明，他假意跟安提阿古四世合作，但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心怀恶意，互相欺骗。安提阿古四世最后他的诡计没有得逞，托勒密六世回国之后，在他的母亲居中协调之下，他跟他的弟弟和解，而且联手对抗北方王安提阿古四世。因此呢，经文里头其实也暗示了一个总结，就是时候未到，安提阿古四世还不能够完全征服埃及，所以他的阴谋呢自此宣告失败。再来往下我们来看28到30节。经文说，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集体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这段经文在讲述呢，第一个，首次入侵失败跟报复圣城。安提阿古四世呢，虽然侵吞了埃及部分的土地，带走了大量的财宝，但是因为罗马的干预和对他势力扩张的一个关注，安提阿古四世没有办法完全颠覆埃及，只能心有不甘的撤退回国。那回国途中，安提阿古四世听闻耶路撒冷因为谣传他战死，前任大祭司耶逊就趁机夺位，导致城中混乱，他认为这是犹太人造反，所以他就大举进攻圣城。他对犹太人进行屠杀跟惩罚，重新扶植亲希腊的现任大祭司，而且大肆掠夺圣殿内的金银财宝。经文称说，这是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那到了预定的日子，也就是在公元前168年的时候，安提阿古四世因为担心托勒密六世兄弟结盟会进行报复，所以他第二次再出兵进攻埃及。不过这一次虽然他直捣埃及腹地，兵临亚历山大港城下， 但是战果却远不如上一次顺利。罗马呢派出战船，就是叫集体战船，驶进亚历山大港，直接出面干预，阻止了安提阿古四世进一步的扩张势力。在罗马强大政治和军事压力下，安提阿古四世不得不撤兵，空手而回，心中充满怒火。那满腔怒火的安提阿古四世就把这个怒气发泄到当时正抗议他推行希腊化政策的犹太人身上，所以他对圣约极度恼恨，他就默许士兵在耶路撒冷抢夺、杀人、放火，甚至破坏圣殿跟城墙。他后来还修建了城堡来监视圣殿。他跟犹太人中的一些亲希腊投机分子，比如说大祭司孟尼努斯代表的这个群体合作，这些人接受了希腊化，并且背弃了犹太信仰，成为安提阿古四世迫害同胞的一个帮凶。再来我们来看31到32节，经文说，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凡迹，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两节经文在说明军队占领跟亵渎圣地的一个部分。公元前167年的时候，安提阿古四世派兵进入耶路撒冷，占领了圣地跟他附近的要塞，这些士兵残暴的杀人、奸淫等等，而且他还下令废除了犹太人每天在圣殿里面所献的燔祭，也就是经文讲的长线的祭，并且禁止犹太人行割礼等等的一切宗教礼仪，甚至他进一步在圣殿里面设立了希腊主神宙斯的祭坛，而且用犹太律法里面最为不洁的猪脂来献祭，用猪血玷污圣殿器皿，强迫犹太人敬拜希腊的神明，这是对犹太信仰最极端的一个亵渎跟侮辱。那些贪图利益、害怕死亡的亲希腊派的犹太人，就被安提阿古四世的花言巧语诱惑，背弃了跟神所立的约，跟外邦统治者合作，反过来逼害自己的同胞。不过那些真正认识而且敬畏神的人，面对暴行却毫不动摇，洁身自爱，坚守信仰，拒绝屈服于希腊化的要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33到35节，经文说，民间的智慧人必训毁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这几节经文其实在说智慧人的教导跟训导，也就是说在坚守信仰的群体里面出现了一批被称为民间的智慧人，他们为真理受难，他们的革命也曾经短暂的受到扶持，但是当中有许多投机分子用甜言蜜语跟奉承的话语来亲近他们，混入忠贞的群体里面。然而神依然允许部分智慧人殉道或失败，为了要熬炼其他的人，使整个信徒的群体可以变得更为纯洁、圣洁跟坚贞。而最后这一群敬虔的人，他们知道对抗邪恶势力不是靠人类的武力革命以暴制暴，最终的审判和结束必须等到神所预定的时间到来，一切才会完结。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是你不再迷失方向。